你好，我是青椒。欢迎继续收听倪匡作品《卫斯理系列之蛊惑》。恰好在这时，乌云一动，月光露了出来，我看到了八柱，看到了在月光下的八柱。当时我实在无法知道自己呆立了多久，我是真正的呆住了。从看到他之后一直到现在，我还未曾见到过比他更美的女子。她穿着叶加敏的衣服，脸色十分苍白，但她的美却是别具一格的，使人看到她仿佛自己置身在梦幻之中，可以将自己心头所蕴藏的一切秘密、一切感情都向她倾吐。如果说我一见到她便对他生出了一股强烈的爱意，那也绝不为过。我在心中不住地骂着叶佳琪，他怎么可以忍心离开像八珠这样的女子？如果换作是我，我自信可以为了八珠牺牲一切。过了好久，我才用几乎自己也听不到的声音道：“你，八珠。”我从来不是这样细声细气讲话的人，但这时似乎有一种十分神奇的力量使我不能大声讲话。他也开了口：“
我，八珠。”
我几乎忘了我来这儿见他是为什么了。我本来以为他可能是凶手，所以赶来阻止他行凶的，但事实上他却是这样一个仙子似的人。我是叶佳琪的好朋友。一听到叶佳琪的名字，他的眼中立刻出现了一种异样的光彩。我不能断定他眼中的光彩是由于高兴，还是因为伤心而出现的泪光。八珠，别伤心。我实在不知道我为何突然会讲出这样一句话来。在那时，我实在变得十分笨拙，连讲出的话也变得莫名其妙。而经我一说，八珠的眼泪大颗大颗地涌了出来。我更加显得手足无措，想叫他不要哭，却连一句话也说不出口。他显然也不想在一个陌生人面前哭泣，所以急急地抹着眼泪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他的泪水才渐渐止住了。我大大的松了一口气，只听他又道：“
你，佳敏，叫你来找我做什么？是不是他怕我一个人冷清，叫你过来陪我？”
叫一个陌生男人去陪一个从未见过面的女子，这种事情自然是情理所无。但这时八珠已经替我找好了来见他的理由，我自然求之不得，大点齐头。八珠又呆了半晌，才慢慢地向外走开两步，悠悠地道：“
他的新娘 美丽吗？
新娘很美，可是比起你来，你却是，你却是。我不是第一次面对一个美丽的女子，但这时我脑中涌上来的那一堆词句，什么天上的仙女，纯洁的百合花，全都成了废物。仙女和百合花能比得上八珠吗？不能，一千个不能。他等了我好一会儿，见我讲不出来，便接了上去。
可是，我却被他忘了。可怜的新娘，我不是有心要害他，不过他有一个负心的丈夫，还是宁愿没有的好。
我尴尬地笑着，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？八珠一字一顿地说着，他的声音竟然是异常的平静。
因为明天太阳一升起，他就要死了。
我感到一股极度的寒气，因为八珠说的实在是太认真了，而且他在讲这句话的时候眼中的那种神色令我毕生难忘，那种眼神令得我心头震动，令得我也相信他的确有一种神奇的力量来惩罚叶佳琪，这种惩罚便是死亡。他一定要死吗？
除非他抛下他的新娘来到我身边，但是他会吗？
这时我才一见到八珠时那种如梦似幻的感觉已经不再那么强烈了，我也想起了我来见他的目的是为了佳琪。那么你是说你可以挽救他，令他不死？然而八珠听了我的话，却又摇了摇头，这令我感到十分迷惑。那是怎么一回事？你对他下了蛊？
是的，我下的是心蛊，只有他自己能救自己。当他的心向着我的时候，他绝不会有事，但当他的心背弃了我，他就一定会死。
哼，这太荒谬了。
你们不明白，除了我们自己之外，所有的人都不明白，但那的的确确是事实。
我竭力使自己保持冷静，但八珠的话本来是令人无法相信的，可他说话的这种语气和神态却有一种极强的感染力，使人将根本不可能的事信以为真。我呆了片刻才道，那么什么叫蛊？蛊究竟是什么东西？你可以告诉我吗？八珠睁大了眼睛望着我，过了一会儿他才道，
我不知怎么说才好。
我并不以为他是在敷衍我或是不肯讲给我听， 正如他所说，他是不知如何讲才好。他或许不能用汉语将意思表达出来，也或许那根本不是能用语言来表达的一件事。但是我还是问道，那么照你的说法，你下了蛊，是不是表示你将一些什么东西放进了叶佳琪的体内？
八珠皱起了眉。
可以说是，但也可以说不是。我只不过将一些东西给他看一看，闻一闻，就已经完成了。
你给他看的是什么？可以给我也看一看吗？让我也见识见识。
八珠扬起脸来望着我。
可以，但是你看到之后或是闻到之后，你也被我下心蛊了。
我不禁感到一股寒意，一时之间很想收回我刚才的请求，但八珠接着又道，
从此以后你就绝对不能对你所爱的人变心，更不能抛弃你曾经爱过的人去和别的女子结婚，不然你就会死的。
听他这样讲，我心中反倒安定下来，因为我相信我不爱一个女子则已，如果爱的话，那我的心一定会不变。于是我笑道，哼，给我看看吧。他又望了我一会儿，叹了一口气，
跟我来吧。
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，感谢你的收听。